大家好，这里是格局商学院分享电台。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创业创富的精彩内容，请加微信7108652038。下面请听分享。
格局学员的信念守则10条，是我们经过培训了大概几千学员，我回邮件，原来在没有做格局商学院之前，我回学员的咨询邮件，我大概交流的邮件有2000多封，这么多人里头我提炼出来的。我发现没有这些信念，你教给他方法，教给他再多的东西，教给他做行业报告，教给他很多的东西，你就告诉他前面就是金山也没用，因为他根本没有动力。所以信念才是最重要的，正确的信念能给你指引起正确的方向，能给你带来正确的正能量，应该叫做核动力的那个核反应堆，其实是信念。人和人差就差在信念上了，不在于学历，不在于你的项目，不在于很多很多的东西，最核心的是信念。好了，我们看这信念10条。第一条，先做人再做事，先成长再成功，吃亏在先，福报在后。第一条，先做人再做事，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教室里我们学员还比较年轻的话，可能理解起来还是有点感觉有点远的。哎，我先做人，我做人挺好的呀，是吧？我老人也跟我说先做人再做事，但是我就不理解什么意思。其实我工作这么多年，我这个发展这么多年，后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最开始其实也不理解。如果我是个刚毕业两三年的年轻人，其实我也不理解。到后来我理解了，什么意思呢？各位，先做人再做事。比如说我到今天为止，其实我已经不缺事情做了，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不缺事情做了，我要做什么事情，有的是机会可以做。啊，就过去工作当中的同事、同学、领导、我的老板，他们所有的事情对我都是开放的，所有的事情都欢迎我去，我已经不缺发展的机会了，而缺于对这些机会的选择。所以呢，先做人再做事，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就明白了，其实人的路，大家听好下面的话，其实有，为什么有的人的路越走越宽广，有的人越走越窄呢？我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我明白了，这路不都是路吗？高速公路也好，小路也好，大家都可以走啊。后来其实我明白了，各位，每个人的路是什么呢？是你在别人心中是否有地位，这才是你的路。后来我才明白这一点呢，这要到了30多岁以后了。所以大家听好了，什么叫做有的人的路越走越宽广，有的人的路越走越窄呢？这个路其实一个人的路是不是真实的路，是别人心中的路。当你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当你接触过这么多的同学，这么多的客户，其实我发现了，接触最多其实是客户。当你工作这么多年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客户，不管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认可你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路就越来越宽广了。因为你在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定位，因为他们会想起你，这才是一个人的路。所以先做人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做一个，我认为就是第一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为什么叫德为先呢？各位，品德为先的人，就品德为先的人，其实你在你生命当中，从你进入校门那一天开始，从你走出校门那一天开始，从你打第一个电话开始，从你接触第一个客户开始，从你说第一个你好开始，其实跟你接触过的所有的人对你的品德已经有判断了，对你的为人已经有判断了。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还是一个歪门邪道的人？你是一个品德这个高的人，还是个低的人？你是个心胸宽广的人，还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在你接触当中，在你的人生接触当中，其实已经越来越多的留在了别人的心中。所以说为什么说有句话叫35岁以后，如果你找工作还要投简历的话，你基本就是个失败者。大家听懂了，我认为这个是真的对的。 就是你到35岁了，你找工作还要投简历，就是去向陌生人拿一张纸去证明你很优秀的话，其实本质上你有点失败了已经。因为什么？因为陌生人建立信任是非常非常难的，这点大家认同不认同？认同打一。特别是对一个35岁的人，各位，我们现在格局也在招聘，很多单位也在招聘，你们想一想，哪个单位招一个35岁左右的人不慎重？你给我回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35岁的人，很多东西都已经定性了，他的性格、他的脾气秉性、他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定性了。让一个陌生人去接受一个35岁以上的人，我跟你说太难了。我可以接受，比如说格局我们在招聘，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接受一个年轻人，一个应届毕业生或者一个走出校门不久的人，我们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他还可以塑造，他还可以培养。但是一个35岁左右的人，我们已经很难改变他了，只能他适应我们，所以我们很慎重。所以35岁之后，如果你找工作还靠简历，你其实是失败的，说明你在前面没有建立起先做人这件事情。我假设我要找工作，甭说今天了，我就再找5年，我要找工作，其实我只要在微博上、朋友圈里或者任何扣子 QQ 签名，我要改一下就 OK 了，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就有人主动会找我。为什么？我说过了，原来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我的上司、我的同学等等等等，我的做人在他们心中都已经有沉淀下来了，所以当我要动的时候，会有人自己找我，所以叫做先做人再做事。把人做对了，事情是做不完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做不完的，真的，天天都有事做。你自己创业试试你就知道了，天天都有事做，事情是做不完的。先做人再做事，先成长再成功，什么意思？我们大部分年轻人太浮躁了，各位，真的是太浮躁了，天天着着急急的想成功，对不对？着着急急想成功，恨不得大学第二年就所成功，但你仔细问他成功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就是多赚点钱。这里面先成长再成功什么意思啊？我们就不展开成功是什么了，我们就讲成长。如果没有成长，太早到来的成功只会给你带来更多危险。大家去查一件事就知道了，包括美国、欧洲、英国、中国中彩票的人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大家去查一查，就中彩票中大奖的人越大越好，中彩票的人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先成长什么意思呢？你没有能力的成长，你没有品德的成长，没有意志品质的成长，没有毅力的成长，你根本就接不住那个成功，大家懂了吗？就那个冲过来其实能把你砸晕了，真的是这样的，你根本就接不住，它其实是给你带来很多，你根本就说白了是带来很多的危险，其实你是接不住的。所以大部分中彩票的人，哪怕中1亿，5年就花完了，因为财富它驾驭不了。而你要驾驭成功，各位，是需要很多东西的，是需要很多东西的，非常重要的，各位，比如说你的心态、你的意志品质，你有没有那样的毅力，你有没有那样的品质，你有没有那样的能力，你有没有那样的胸怀，你有没有那样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都是需要历练的。没有历练，没有成长，给来的成功其实都是祸害，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先成长再成功，不要着急。成功本来就应该是在35岁、45岁、55岁之间，成功本来就不应该太早到来，太早到来不是什么好事。第三，吃亏在先，福报在后。吃亏在先，福报在后，李嘉诚说的那句话啊，真的是很对的。当一个人讲个小故事大家好理解啊，李嘉诚说的很对，当你做了一件事啊，市场价应该是11，就是你做了一件事，你做了一份工作，别人应该给你11，市场价应该是11啊，市场价，但是别人只给你十，市场价应该是11。我问大家，他为什么给你十？各位回答我，为什么给你十？当市场价应该十，他十一，他为什么给你十？对，为了占点便宜，对吧？但你只要9，别人只给你十，因为别人为什么给你十？他要占一点点便宜嘛。 但你只要九。为什么他只要九呢？因为他又让了一点利益。我问大家，在市场上找遍市场上这个别人，就是你的老板，还能找到做这么好的活只要九的人吗？其实找不到。其实这些道理呢，在很多很多电视剧里也有。最典型的电视剧，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那个乔家大院。乔家大院里有一个很知名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个很知名电视剧，其中有一个很知名的环节，就是乔致庸从福建贩茶，要贩到恰克图，贩到那个就是包头，然后去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包括俄罗斯的蒙古和俄罗斯的恰克图。他做那个茶的时候，他就要求那个装茶的人，别人的茶都是一块茶是一斤，他让别人装一斤二两，对，每块茶要多一两，也不知道多二两，反正就是要多一点，他就让那个要多一点。其实什么意思呢？跟这个一样。为啥呢？因为所有那个卖茶的时候，那个整个这个渠道，就整个未来这个茶到消费者当中过程当中，整个这个渠道的人都会发现，哎，乔字号的茶，他叫富字号的茶啊，富字号的茶总比别人的重，总比别人的多一点点。哎，整个渠道就知道了，就爱卖富字号的茶了。就这个道理，就是整个渠道在你那都能占点小便宜，整个渠道都是你的。这叫做吃亏在先，福报在后。做生意是这样，做人更是这样。你要是在你们单位天天斤斤计较，你要是在你们单位跟你们老板天天计较，多干了两分钟活，等等等等吧，就是跟你的同事总是斤斤计较的话，人就分几种，各位，没有中间状态。你说老师，我既不占别人便宜，也不让别人占我便宜，好不好呢？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根本就不存在你这种人，只有两种人，要么就是让别人多占点便宜，要么就占别人多点便宜，就这两种。你老师，我特别精明，我可以不占别人便宜，我也不让别人占我便宜，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基本上是后者，就是别人在你这儿占不到便宜的人。这个世界很简单，别人在你这儿占不到便宜，别人就不会跟你交往，没有必要跟你交往。稍微让别人占一点便宜，别人觉得这人真不错，挺朴实，挺踏实的，咱就占点便宜，下次继续占。哎，我问大家一点啊，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是工作的，我问一点，你们单位当中经常占别人便宜的人，你能不能分出来？你能不能分辨出来？各位能分辨出来给我打一，就是你能分辨出来，就这人天天占别人便宜，我根本不想跟他交往，能不能分辨出来？你看你能分辨出来的，你很容易分辨出来，所以你很容易分辨出来，你在很多事情上就会远离他，很多好消息就不会跟他说，很多好事也不会想着他，就这么简单。所以他怎么样，他的路会越走越窄呀、啊，他路真会越走越窄啊，因为你别人愿意跟你多交往，只愿意少交往，那自然这个交往当中就有商业信息，就有事业机会，就有投资机会，就有各种各样的贵人帮助你的机会，就都没有了呀、啊。这就是人生的路啊，这人生路啊，各位。对呀、啊，所以第一条，先做人再做事，先成长再成功，吃亏在先，福报在后。要想人生路宽广，记住第一条。第二，每天生活工作都要全力以赴，绝不偷懒。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以及整个命运的是日积月累的努力。我这里说一下，第一个，每天生活工作都要全力以赴。各位，人生很短暂，人生也很宝贵，人生很短暂，浪费是很容易的，想珍惜太难了。2016年都过了两个月了，再过几天就三月了。还是那句话啊，一个婴儿，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天对他来说相当于一年，特别特别长。一个小学生，你放心吧，一个星期对他来说就感觉像一个月一样，非常非常长。到了一个大学生，哇，真的是一年对他来说好长好长呀，每个学期有16个周。等你工作了，你会发现，哇塞，一个月好长呀，得到下个月10号才能发工资。等你过了30岁，你就会发现，哇塞，时间好短啊，我都过30了。等你到40-50岁时候，你会发现，哇塞，一个月一年过得跟一个月似的，我现在的感觉是一年跟一个月的一模一样，一年跟一个月一样，时不我待啊，真是这样。 等你到了邓小平老人家那时候，我跟你说，他在他眼中50年都太短了，这就是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为啥邓公老人家就可以说很多100年不动摇的，就可以说50年不动摇的话呢？因为在他眼中那太短暂了，50年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阶段。同样道理，每天生活工作都要全力以赴，如果你不全力以赴，其实你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全力以赴你可以去看书，你可以去打工，你可以去旅行，你可以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最好你进入某种状态当中能够全力以赴，绝不偷懒，偷懒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以及整个命运的是日积月累的努力啊，想改变你一生的整个命运的是日积月累的努力，不是别的，日积月累的努力。其实大家都说在北上广深发展好难好难呀，是吧？在北上广深的很难发展，竞争很激烈，但是同样有很多很多人其实跟你们的背景差不多的，不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一样发展下来了，一样买车买房了，一样有自己的事业发展得很好。靠什么呢？我看到了10年的专注，10年的坚持，10年的努力，他就改变他的命运了，真的是这样，没有别的。第三，选择比努力重要啊，选择比努力重要，努力付出必有回报，10年专注一件正确的事情一定会成功。我认为第三点特别特别重要啊，很多重要的，其实这10点都很重要啊，但是对于大家来说第三点很重要，选择比努力重要。我先说一下啊，这个选择是战略问题，是战略问题，努力是战术问题，大方向上一定要选对了，大方向要选对了啊。选择是一种眼光，是一种眼界，是一种战略，有了选择以后再努力，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做法。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刚开始没有智慧，或者智慧比较少，没有眼界，那难道就不努力了吗？躺在床上睡大觉吗？这也不对。所以第二句话，努力付出必有回报，什么意思呢？大家看这儿，一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哈。大家看，一个人呢，选择选对了，选甲的这个同学呢，选择选对了，但是他不努力，他不努力，他每天躺着，他每天也往前走，正常走。另一个乙呢，方向选错了，但他特别努力，特别努力。但是呢，这3年当中，大家看，这3年当中呢，甲走得很慢，乙呢走错方向了。但是他这3年过得非常努力，非常辛苦的做，一直都没有好的结果。后来他痛定思痛的时候，明白了方向选错了。这时候他翻回头走到正确的方向的时候呢，他看到哇，我比甲晚了3年，那我就要更努力了。在这3年当中，他很努力，他的肌肉发生了变化，就他的骨骼和肌肉发生了变化，所以跑起来的时候就比他要跑得快，他肌肉和骨骼好，所以用不了1.5年他超过他了，就这个道理。什么意思呢？虽然努力是必须的，不能不努力，方向错了，但是你没有判断力的时候，在你年轻的时候方向选错有时候也是正常的。一个年轻人，有几个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几年就找对人生方向呀？不可能的，都要走点弯路的。但是走弯路的过程中，有的人就很懈怠，有的人就很努力很拼，所以他身上的肌肉就不一样了，所以一旦有一天调整了方向以后，他同样跑得快。所以各位记住我的话，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我们的课程重点是讲选择的决策嘛，重点讲选择的。这里我要强调，努力付出必有回报，不要不舍得努力，努力是要努力的。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这条大家永远记住，战略方向上要有眼光，选完了以后就要努力了，就要努力了。这个是决定大方大命运的啊，是选择，各位听好了。但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改变是努力，两者要结合起来，两者要结合起来。所有的成功学，各位，什么陈安之的什么等等的成功学，大家都不要去看了啊，我就告诉大家一句话就行了，你就记住这句话，10年专注一件正确的事儿，一定会成功，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了，别的就都别看了。所有成功学的东西你以后看到这是什么学，成功学，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谁的？陈安之的，不要浪费时间了啊。成功学就这一句话，各位听好了啊。第一，10年就是10000小时定律啊，就是10000小时定律，就是足够长的时间，这第一条啊。第二条各位听好了，成功就这3条啊。第二条，专注。 专注，专注，就是必须在一个方向聚焦，一个方向上不能多了，专注一件，这就是专注啊。第三，就正确，必须是正确的啊，错误的事没戏。把这三条，把这三条捋对了，你一定会成功啊！就这三条，大家记住啊，就这三条啊。第一，十年，记住的话，第一是十年。你一旦选择了没有个十年，各位是很难成功的。打工是这样，创业是这样，投资更是这样。记住我的话，我们很多，我就倒着讲，大家看我就倒着讲。比如投资理财，我们好多学员买完一个这个股票以后，买完个基金以后，用不了几天，稍微跌一点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稍微高一点受不了了，受不了，受不了，赶紧卖了，兄弟，沉不住气。其实你最后也赚不了大钱的，就是你很难获得更多的收获。真正想获得大收获啊，我指的是大收获，还是要有十年的心态的，要有一万小时十年的心态的。投资理财是这样，创业也是这样。你们随便去看看，哪个创业，这个成功的人是随随便便成功的，哪个人没有坚持了十年以上？马云开始做阿里巴巴之前，你知道他已经走了两次，走错两次了，就是做电商大方向没动，已经错过两次了。94年到99年，五年的探索，然后99年又开始。做了18年才有阿里巴巴今天的，随便一个公司，哪怕是个小公司，你们去看一看，谁没有做了10年所谓成功的？那是偶然因素，各位记住。你就记住，创业这件事做10年成功是正常的，做5年那是偶然因素，中彩票了；做15年以上，那是说明你不够，说明老天没有眷恋你，稍晚了一点，但是他迟到了也会来，你必须清楚这一点啊。所以10年专注一件正确的事儿，一定会成功。记住这句话。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在你，我希望在咱们教室里，就生涯决策的学员记住，30到35岁，锁定那件你要坚持10年以上的事情。30到35岁，坚持10年，你一定能成。记住我的话，30岁之前干嘛？找方向，积累经验，积累资本，小资本啊，看这儿。10年专注一件正确的事，一定会成功。这是第三点。第四，明确目标会给你带来惊人的力量。世界青睐有雄心、怀抱梦想的人，因为这个世界期待我们的贡献。什么意思？目标，每个人都是要有目标的。你只要明确了目标，你会发现你不一样，你真的不一样。大家都有过高考的经历，对吧？有的人其实就什么都不想了，就瞄着那个目标，他会爆发出充足的潜能。所以大家要给自己定个目标，能定长远目标就定长远目标，定不了长远目标先定短期目标。比如说我墙上贴着，听我墙上贴着，我墙上贴着我未来20年的目标，就是20年的目标都在这贴着呢。我的目标是定20年的，所以我就比较相对比较从容吧，就一步做一步做，小的波浪我就能扛得过去，因为我目标看了20年。你不可能要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定一个20年的目标，我觉得有点不靠谱了。但是我觉得你至少应该能定出来1年的目标。我简单说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能定1天的目标，你就是个大学生打兼职呢。我今天干完这个事儿，我能赚100块钱。如果你能定一个月的目标，你就是个普通打工的。我这个月完成了，挣我这3500的工资。如果你能定成1年的目标，恭喜你，你已经上升到职业经理人了。比如说我们格局里的好多人，我就希望他们变成职业经理人。就我会跟他们说，今年你的目标是完成多少多少任务，今年你的目标是完成多少次商业游学，今年的目标是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量，完成了是什么结果，你会有什么收获。这如果你能以年为考虑的话，你就是个职业经理人，你就是职业经理人的心态。所以像我们格局的产品经理也好，班主任也好，现在都是成长的好的，都成为了这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至少以年为给自己设定目标。如果你能以3年5年为目标，你就是领军人物，你是副总裁级别的，你是副总裁级别，你是这个总经理级别的，因为你可以看到3到5年。如果你能以10到20年为目标，你做什么事情基本都能成，那真的是这样。如果你能以100年为目标，那你就成了大家了。如果你能3000年，你就成了圣人了，你就要开创第5个宗教了，是吧？啥意思呢？各位，就是其实目标能给你带来惊人的力量，有目标的话你才能有更大的动力。我建议教室里大多数人先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以年为定目标，以年定目标，职业经理人。 明白，以年为定目标啊。这个先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再扩大你的梦想，再扩大你的目标。世界青睐有雄心怀抱梦想的人，有梦想的人其实他就是有目标，他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要做很多的事情。怀抱梦想的人，人要有梦想，要没梦想的就没意思了，每天吃喝拉撒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就没意思了。要有梦想啊，每个人的梦想可以不一样啊。有的人我要当大官，有的人我要赚大钱，有的人我要成为谁。我觉得梦想给大家一点，就是你要把你的榜样确定出来，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最好是个具体的人。我要成为刘翔，哎，我觉得这是可以是个青少年的梦想，对吧？我要成为谁？比如我到今天，我这70后，我们都快40的人了，我们也是有梦想，也是有梦想，也是有目标的呀。我们也可以把它贴在墙上啊。哎，我的目标，比如说那个邵逸夫老先生能够在中国建那么多的逸夫楼，能够做那么有价值的事情，不仅是企业家，还是慈善家，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至少我值得我学习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因为这个世界期待我们的贡献，我觉得这样有意义。就你做点对世界有贡献的事情，你会有意义，有意义你就会活得有意义嘛。就是许三多的话嘛，《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话嘛，活得有意义，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天天打扑克，天天打麻将，你跟大街旁边那个天天的啥的人有啥差别？第五，起心动念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善良和真诚。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当你有一个心思想起来的时候，当你有一个念头想起来的时候，各位听好了，起心动念的唯一出发点，善良与真诚，善良真诚。大家去看我们格局商学院给大家推荐的50本书，我觉得那50本书都是非常经典的啊。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善良与，就是其中有本书就是《了凡四训》嘛。起心动念，就任何人的起心动念决定了你一生，真的。善念、歹念，什么念头的起点是什么？起点如果你是善良和真诚的，它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只有正念才能长久，说的没错，才能走下去，别的念头都走不下去的啊！想占别人便宜，贪别人便宜，这个，损人不利己。所有这些想法，我跟你说，恶念都不能成为你的出发点。如果你是那样的话，你的人生路就完蛋了啊！这是第五点，所以稍微学点佛学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啊。稍微学点佛学的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要信佛教，我是稍微学一点。第六，自己的路，自己决策，并对结果负责。这条对教室里的很多人太重要了啊！为自己的一切负100%的责任，不抱怨，不推卸。这句第六点告诉大家什么叫成熟，什么叫成熟啊？我觉得爸妈放心不下你，是因为他们挂念你，但其实你的成熟会让他们变得对你更有信心啊。自己的路自己决策，并对结果负责，这一条是一个人成熟的典型标志。自己决策，包括你的父母，包括很多人，都是你的军师和你的参谋。各位听好了，什么叫军师，什么叫参谋，自己看两集电视剧就知道了。军师和参谋，三国演义当中的，我给你出主意，给你建议的，但最后拍板让你去拍板，因为人生是你来负责任。最不靠谱的人就是，当年是你告诉我这么走的，所以我这么走的，最后你应该负责任。这种孩子就没出息，永远不会有出息的。自己的路自己决策，拍板让你自己拍，但是爸妈的意见一定要听，爸妈意见一定要听，你要听明白，你要不是听，不是说完全照做，听就是要虚心听他的意见。包括我其实是你们的参谋或者军师，我不是拍板的人啊。最后拍板都是你，无论是你找工作，无论是你创业，无论是你投资理财，最后拍板都是你，我们其实都是你的参谋。所以自己决策并对结果负责任，你任何时候你要对你的结果负责任，你不要找别人去。我就找别人你就不成熟，你这样的人没有人敢跟你合作，也没有人敢给你任何建议啊。你既然要求听别人建议，你就要知道别人是参谋和军师，你可以不听啊。我们原来有些学员是挺那啥的，你给完他建议吧，他过两天他说你看就是怪你给我建议，所以我这样。你们敢和这样的人合作吗？你们敢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吗？啊，就跟你去找一个工作了，人老板经过选拔，经过面试，给你机会了，结果你工作两天说就是你老板不好了，还不如我原来的呢。哇塞，如果这样的人你敢碰吗？就是这道理啊。 你从来没有半点说，人家老板面试半天给你这个机会，而你是怪别人给自己还不如你原来的，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心态你就知道。所以对结果自己负责任啊，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就不要那啥，不成熟。为自己的一切负100%的责任啊，为自己的一切负100%的责任，不抱怨不推卸。如果一个连自己的事情都不能负起责任的人，各位，他不会是一个，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带领很多人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家庭的一个顶梁柱，他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夫妻，因为他连责任都不敢负。不抱怨不推卸，不抱怨不推卸，不要抱怨不要推卸，面对各种困难要有责任有勇气去面对，不要抱怨不要推卸。天天抱怨的人，天天推卸责任的人，不是一个可以依托的人，记住。第七，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受伤又不断痊愈的过程，受伤能使人变得更坚强。人生不可能不栽跟头，各位啊，人生不可能不栽跟头啊，不可能啊，不要想一帆风顺啊，各位听好了，一帆风顺的故事都是编出来骗小孩的啊。人生有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有，那是偶然因素。我再说一遍，那是偶然因素，那是因为人家八代以前积了八辈子德，积到这辈上了，给他一代顺风顺水，有没有？有，但那不是你，因为你家前八辈子没有像人家积了那么多德，所以你也不要跟别人去比。你摔点跟头走点弯路是让你增长智慧，让你增长点智慧，不断的增长。其实35岁以前栽点跟头这都是正常的，能有多大点事呢？能有多大点事呢？啊，就跟投资理财说的，哎呀老师我受不了了，我亏了3万块钱，这是我所有的钱呀。你说你对他能说什么话？你在35岁以前才亏了3万块钱，你就不想想，如果你一点都不学习不积累，你55岁退休了，把你攒下养老的那30万亏光了是什么概念？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在没有的时候干嘛？增长智慧。年轻的时候栽点小跟头只会让你变得更聪明，让你有智慧，未来不栽跟头，所以受伤的人变得更坚强。所以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35岁以前其实不要太害怕栽跟头，但35岁以后就要谨慎了。哎，因为栽过跟头你就不会再栽了，其实这就是人嘛。其实你看到的每一个人，刚才看很多企业家马云啊，什么石宇柱俞敏洪能讲出那么多道理，对吧？你就觉得哇塞，他讲的怎么这么有道理。我跟你说吧，背后那是因为他栽过跟头，所以他体会到了这一点，大家能听懂吗？没栽过跟头没体会过的根本就讲不出来这些道理。所以你看为什么讲出来东西的都是那些企业家呢？因为普通社会上的普通大众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切身体会，他就讲不出来，真的是这样。第八，要努力成为别人的榜样，要努力成为别人的榜样，用你的行动帮助更多的人，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使命感的人，坚信能够推动社会的前进。当你为他人创造了更美好的世界，你就为自己创造了更美好的世界。什么意思？解释一下啊。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词是榜样。我有没有榜样？各位，我有榜样。我的榜样基本是两种人啊。第一种人是企业家，其实我也知道我成不了那种多大的，我也没打算成为马云、成为史玉柱这样的。其实我真没打算，我觉得也做不到。但是至少他们是我的榜样，我在努力向他们靠拢，我觉得就有成就感。这第一件事。第二个，我还有一些榜样是一些公益人士、慈善家，他们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不是企业家。比如说我给你写两个人你们关注的，第一个是邓飞，就是免费午餐全国山区孩子免费午餐工程的邓飞，他就是记者出身，他现在就做的是公益和慈善，但其实他不是企业家，但他的号召力可以超过10亿。因为他一个免费午餐的工程调动了国家200-300亿做这件事。第二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比如说孙春荣，就是我们格局每增加一个学员，我们就给关爱抗战老兵捐款，去年20块钱，今年30块钱。孙春荣做的就是关爱抗战老兵的那个深圳农业慈善基金会啊，就是给抗战，现在抗战还没有参加过抗战的那种当时的国民党老兵，很多人是没有，因为大家知道历史的原因，没有养老金，没有各种抚恤的。现在这个大概有2000多人还在世，都90多岁的高龄了。我觉得时不我待，时间太紧张了。 当我知道他做这件事，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使命感，我觉得这就是使命感，真的，我觉得这事本来应该我去做的，结果孙春龙帮我做了，那我能做的就是一件事，我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实现梦想，就是实现我的使命。所以我觉得我把多挣点钱捐给他，这就是我的使命感，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我们前两天刚刚转发了，我们第四季度又捐了17000，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了我活着的更有价值的使命感，所以他们就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榜样。这样的人有没有？还有很多很多，在做不同的事情，不同角度的事情。所以真的是时不我待，时不我待，这是为什么我们格局一定要盈利。我自开始创办格局商学院，我就定的目标是必须是盈利的，不能是公益的，因为只有盈利的，我们有更多的资产可以调动，资金可以调动，我们才能把这些钱调动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单单的。所以你们的每一个人的学费都有一部分都要转赠给这个孙春龙的关爱康德老龄基金会。当你为他人创造了更美好世界，你就为自己创造更美好世界。你要坚信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大家下来可以看一下邓飞的视频，网上搜邓飞就知道了，邓飞有书，大家去看一下孙春龙的视频和书都有的。前阵给我们寄了一个感谢信，我也拍了一个照片发在群里了。我就定的目标是未来这几年别的事都不碰，因为别的事我觉得都来得及。包括那个壹基金，李连杰的壹基金，这些人都是这个人都已经走完人生的体会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不对？李连杰的壹基金，通过壹基金，李连杰基金就是帮助儿童的，儿童的生病的，儿童的很多问题的，就关注的。我觉得时不我待，很多事情时不我待，所以尽量未来几年别的事情我们都不碰，尽量去帮助这个孙春龙的这个关爱抗战老兵啊，关爱抗战。我20年的规划当中，其中有一条，我原来是定的是稍晚点，我今年提前了。要成立这个我的这个慈善基金会，要成立慈善基金会的。今天格局的学员，随着5年10年以后你们的成长，有很多人都会成为比较有钱的人的。我相信通过格局商学院的信任，未来有一天，无论我做的是格局的慈善基金会，还是做的以我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我相信有这份信任在，一定我们的学员当中有很多人钱不是事儿的时候，一定会拿出很多钱可以放到这个基金会来去做公益或慈善的事情的，所以一定会的。所以这个对格局的每一个学员，我们只能认真真心对待，不可能有任何弄虚作假。所以记住那句话，朴实真诚与人为善是我们格局商学院的信念，朴实真诚与人为善。第9，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金钱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金钱，而是对梦想的追求和家人爱的珍惜，这一点特别重要。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金钱，各位记住，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一定要看开一点钱是要看开一点的。那这个它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对梦想的追求，就一个人一定要从小你要教育你的孩子要有梦想，要敢于梦想。不敢梦想的人，他这个深度，人生的深度和宽度就不够第二就是家人爱的珍惜，因为人生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亲朋好友亲人还是不多的，还是要吃，特别是父母特别是你的这个家人之间的，我觉得是爱的珍惜吧，还是要珍惜的。每天感恩父母，感恩生活，感恩大自然，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感恩。懂得感恩的人天天是一个快乐的人，所以他会看到阳光的一面，他会看到别人对他的帮助，他每天会是笑着面对生活的。感恩大自然，做一个自己快乐并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我觉得懂得感恩的人他会相对比较融洽，然后他生活当中他看到花会开心的笑，他看到叶子会开心的笑，他看到很多东西都会开心的笑。我觉得感恩的人是值得交往的，真的是感恩的人。第10，多参加户外活动，从大山大海中收获胸怀多去看看大自然，多去看看宽广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人生当中很多事其实就是小，就是连小山都够不上，其实不用太放在心上，这样的胸怀就会开阔，这样就不会得抑郁症， 这样就不会得太严重的心理疾病。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去户外看看，多去看看大自然，多去看看更雄伟的事情，很多小事你就看得开了，多参加